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在这里问候你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亲爱的朋友，很多人认为教育呢是百年树人的职业，但是现今的教育现场层出不穷的教育的问题，却造成了老师难为、家长无奈的景况。对于从事教育的工作者来说，当爱心和耐心快要被现实的环境给磨光时，该怎么找回起初的教育热忱呢？怎么样让这个热忱可以持续的下去？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再次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吴正伟。他多年来从事补教业的工作，当初呢因为感情失败，他走进了教会，透过了基督信仰，他的价值观和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也连带的让他在补教事业当中不止眼光改变了，还找到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法则，使他享受在和学生的相处当中，他关心学生的课业，也关心学生的品格和他们的家庭，在过程里面陪伴学生一起经历生命改变的喜乐。今天云彩飞扬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吴正伟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云彩飞扬邀请吴正伟。 Hello 正伟，欢迎你。
Hello 线上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正伟。
谈到说正伟多年从事补教的工作，什么时候开始你从事补教的工作呢？
刚开始大学毕业之后，应该是服役结束之后，那服役结束之后，事实上我还没有进入补教业，我是到一般的公司，就是做业务的，在行销或是保险业先打滚，打滚个几年之后，在因缘际会的时候，我才进补教业。
其实大学的时候念的是跟教育有关的课程吗？
是是是，二十几年前台湾的教育的体系下，大学联考大概考几分，那你就填写志愿，填选志愿之后，我正好就上了当老师的科系，就是师范学院。但是当时对于做老师事实上也不期待，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好像跟老师的一板一眼是很不一样。所以呢，我就大学毕业之后，在台湾当完快两年兵之后，我就先去找其他工作。在外面工作的这期间，因为年轻的关系，比较就是喜欢尝试各种不同的一个工作。在保险业结束那段时间之后，我就开始寻找，那没想到当时就很有趣的，就有补教业的人员来找我，那因为我出于好奇心，所以我就进入这个行业了。刚开始我进去的是关于国小的补教业，负责孩子的一个学科的一个指导，也教导孩子在国语还有数学还有其他的教导，但是主要是对学生的功课我加以辅导。
这间补习班就是成立数学吗？
是的，成立补习班应该是算台湾算蛮知名的，因为他从升高中升大学到国小在这9年到12年的阶段，我们都有开班授课，补习班大概有 十几间分校，那我们是其中的补习班之中的其中一间分校，我们主要招收的对象是国小一直到国中。
那时候每一天的工作的时间大概多长啊？
从早上11点就要上班了，11点一直上班之后，我们就开始整理一些孩子今天要复习的课业。如果孩子回去到8点钟或是到9点钟回去之后，我们会开始批评孩子的，也就是他们的评量写作的一个状况，我们开始会阅卷。在学生的照顾之后，还要跟家长沟通学生的学习状况，还有甚至是连补习班的招生业务，我们都要出去外面到学校，就是到国小或是国中外面发 DM。 对我来说，因为我自己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是比较多的，所以很多时候孩子本来原本8点钟可以回去，那因为我觉得孩子的学习状况是可以更好的，所以我会辅导有些孩子会一直到晚上10点钟。当我们10点钟回去之后，我还会再另外一些出一些考卷或是批改他们的一个评量，来帮助他们就是说在学习方面可以更有效率。所以每天我大概上班时间在以前补习班大概会有12个小时到13个小时多的补习班。
跟学生的互动的情况怎么样啊？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一个老师，那我刚开始跟孩子其实当然先去了解他的个性，还有就是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还有跟他的父母亲有一个好的一个沟通。好像有些孩子呢，就是他就是个性比较软弱，也就是说他比较怕别人去凶他，那事实上我就会用鼓励的方式。那有一些孩子就很皮哦，他很会去搞怪，事实上就是这些孩子没有接受严格的一个训练，所以我会对他比较严厉，我会设定很多规矩去给他，他要来遵守班上所共同的一个规矩。但是有些时候就是他们的每一个个性，因为他们个性跟他们的原来他们在家庭生活的习惯的不同，所以我们会有不同弹性的规矩。
你在孩子眼中大概是怎么样类型的老师啊？
我对孩子眼中大部分的评断是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老师，不会随便就是说孩子跟我请求例如今天要把国语第几课要把它背完，所以孩子会有时候孩子会跟我赖皮，我说我能不能不背完，明天嘛还有明天嘛还有礼拜六日啊。但是呢我会说今天的事情今日事今日毕，也就是说今天的事情要今天结束，所以呢我会陪伴他们一直把他们今天的所要完成的事情结束之后，我才会让他们离开补习班。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怎么这么不通融呢，怎么会这么严格。因为家长带孩子来补习班就是要学业进步，所以当时我到补习班其实很简单，事实上就是让孩子学习看得到成果。当然家长对于孩子成绩的要求是大概是补习班中最大压力，对我而言也是。有些孩子刚进来的时候事实上他的状况学习程度并不好，但是家长对他期待很高，明明这个孩子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事实上他只有50分例如他就50分40分，但家长要求他要95分要100分，对于我们学教育的来说这个不是短期就可以达成的。而这一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要跟家长沟通这些孩子的状况，这是我最大的压力。
所以对你来讲说业绩比较不是压力？
因为以前我们补习班那个点也就是那个位置正好在学校的正门口，对我们来说招生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那因为我们只要把孩子的成绩做出来有口碑了，家长自动会把孩子送过来。
而且本身补习班就蛮有名气的了嘛。
是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蛮有规模的。
是，
那你那时候在补习班中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你跟其他老师的互动如何？
我跟其他老师的互动，因为以前我的个性是很刚直很强硬，所以我跟其他老师事实上的互动不是很通畅，他们也是看到我是会很惧怕。
惧怕？
对对对，因为他们发觉是说可能觉得我要求孩子是很严格的，我也是我的个性好像也要求也会希望就是说我怎么带领孩子的方式希望其他的老师也能一起做不要被学生欺负，因为我们会在主义上看到其实很多学生也会欺负老师。但是呢因为我的个性上面是比较刚直的，所以有时候我会发觉说同事还蛮怕我的。
所以当时不止同事怕你，学生也是蛮害怕你的。
对对对，连主任都很怕我。
连主任都很怕你。
对。
所以你当时候只是一般的老师，就教导他们，然后你带班，然后要处理很多跟家长相关，还有这个招生啊。
是。
那你在这间大补习班大概工作多久？
我总共大概是六年多。
过去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要拼业绩然后升官啊什么的，会不会希望说可以升官？
哦，会会会，因为到了补习班大概也快30岁了，所以我就在补习班中是非常的努力的。对，是有什么事情我都会帮忙。当然在补习班里面有很多老师也是很努力的，但是我相对的我付出的时间与代价都比其他人还要多。因为我想说一个男孩子只在补习班做一个老师，事实上似乎是不够的，所以我一直从最基本的基础老师变成到总导师。哦，当然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可以聘到主任，甚至是更上阶级的执行长。可是当时的状况却是让我很纳闷的，就是我这么的拼命，事实上却没有办法从一个老师，哦，一直升到我所想要的主任。那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觉得我样样都优秀啊，甚至很多的业绩都是名列前茅。但是很奇怪，我怎么拼我都，似乎没有办法得到主管的青睐。
所以就是说在各方面其实你都很要求你自己要保持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上面吗？为什么会后来去信基督信仰？虽然并不是说我们生命一定要多么的惨痛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但是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因缘际会之下你接触到了这个信仰呢？
在补习班的时候我知道当时的一个带领我的主任他是基督徒，他也曾经好几次跟我讲这个耶稣的故事。那时候我是听他的故事就非常鄙视他，就说啊，这个我不信啊，你讲的那些我以前都听过这样子。我当时的态度是这样，直到我在补习班因为我遇到的一些感情上的一些问题，也就是当时我在补习班里面我遇到了另一位老师，因为当时我自己已经有女朋友了，但是我就进入了感情的一个漩涡，周旋在两个女孩子之间。那这样子让我非常的一个痛苦。过了两年之后，那因为我感情都失败了，那时候觉得心里伤得很重。在伤心的时候我就去打电话给我当时的主管，主管潘主任，跟他坦诚了我跟补习班的另外女同事有这样感情的来往。他是先跟我痛骂一顿啊，就是说你真的是犯错了，要去对不起这样子。那没想到他就叫我跪下。那时候很好笑，是正好我那时候回台南去调整自己的心情，那时候就正好刚从外面回来，就在我的车的旁边，我就那边跪下。他叫我跪下的时候我就跪下，我可能第一次这么听话吧。他用诗篇23篇为我祷告，就是那里面就讲耶和华是我牧者，他使你不知缺乏。那祷告之后就有一个很平安的一个感觉，之后呢他就直接就邀请我去教会。进入教会之后，在情感中的一个伤害之中，我就有时候常常会自己很失落。我是一个很糟的人，因为我背叛了两个女生，甚至在之前的一个情感之中我也伤害了她们。而那时候我常常陷入这种情况，教会的弟兄姊妹那时候就常常为我祷告，那我也常常求神来帮助我可以脱离这种境况。我的心情好像受到很大的一个释放跟安慰，而他们这几位前女朋友们也非常的释放。那我们彼此就对之前我们所做的一些傻事互相道歉。 之后教会就开始教导一些真理，你要对这一些行为，你所做过的一个错事，要跟天父道歉。所以我就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去祷告，就那跟上帝说道歉的时候，在祷告之中，我又感受到那一种平安的感觉，慢慢发觉在我心中控诉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文不值，也是一个感情背叛的人，从这样的一种心情之中得到了释放跟自由。
当时候其实你还是在这间大补习班工作，成为基督徒之后，你工作的那个价值观跟做法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在以前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的价值观就是我来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成就，反正把孩子教好，他们考好成绩，这样就够了。那信主之后，我再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人所缺乏的？不是只有成绩而已，我觉得教导孩子成绩好是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已，事实上要让他们了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彼此去相爱。我觉得这人心里面真正追求的比这一些表面上看到成就有些还更重要，我觉得是人跟人之间彼此的关系，而这部分在基督信仰里面都有聊到。所以在我信主之后，我就是自立，像以前我脾气非常不好，我会因为孩子没有达到目标，我会很严厉的斥责。以前我很少在鼓励孩子，但是在信仰耶稣这个信仰之后，我就转变我的态度，让我开始去鼓励我的孩子，鼓励我的同学，有时候还会为他们祝福。我觉得很神奇，当时的主任就跟我明示暗示啦，就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诶，有人要高升了。其实我事实上当时我都没有想到是我，因为我已经等了这个等升官已经等好几年了，所以这一次我反而是完全没有去想说升官的事。那没有想到就是信仰耶稣之后，没想到就升官了。那之后是主管说你在这一年有很大的改变，你本来是一个非常武断非常骄傲的人，但是在这一年我们发觉你的性格上改变了很多，你会去体谅人，真心的去帮助别人，因此呢你就升官了。
就着你自己走过的经历啊，去看见说有些人在工作上面很难有所突破，其实不是在于他的工作能力的问题。
是的，是他人际关系，是他与人之间的相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只要自己实力好就好，但事实上不是的，因为工作是团队的，必须要融入其他人，你必须要去关心别人，去帮助别人。当你真的去同理别人的时候，当你真的能去照顾别人，负担更多事情的时候，而不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的时候，那别人也会看到。
那你后来在这间大补习班你顺利升官了齁？
是的。
反而是你没有汲汲营营的要去追求这个头衔的时候，他就这样子如同恩典一般翩然降临在你的身上，你顺利的升上主任。但是为什么后来其实你没有做很久主任呢？你决定要放下这个工作，为什么？
因为我的补习班主要是经营国中跟高中的补教事业，那以前是从国小开始的，在担任国小安亲老师的时候，事实上礼拜六礼拜天总是隔周休，到国中之后他就没有办法隔周休，甚至礼拜天也没办法休息。那因为我接任主任之后，因为要统筹所有的人事部分还有排课部分，事实上主任是全补习班中最不能离开的人，所以我陷入了天人交战。第一个就是我期待的我自己的成就已经升到主任，但同样的我失落的就是我没有办法去固定的参加教会的活动，甚至与其他的这些在信耶稣的这些朋友们，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们交流。
你说的教会的活动是指什么活动？
就是礼拜天固定的主日的活动，还有每个礼拜六，当时每个礼拜六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好的朋友，我们会组成一个小小组，就是小组，那我们也会有彼此之间的生活的一个分享，还有一些就是读经的交流。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每周我都很期待与教会的朋友们的互相的联络，甚至一起出去踏青，还是读圣经，甚至是祷告。 我是很享受在其中的，但是当我升到主任之后去被外派到其他的分校的时候，我发觉我这些时间都慢慢的消失了，因为我要处理的事越来越多。我觉得如果我继续做这个工作，会跟教会的朋友之间 的互动我因此而中断。在我接触基督信仰，慢慢开始阅读圣经之后，它里面有特别讲要彼此相爱。什么彼此相爱？不是说我在跟补习班的这些老师我没有办法彼此相爱，而是在一个同样的信仰当中，其实大家所聊的话题而能够比较切近，可以比较了解彼此之间的一个需要。当有一些机会的时候，基督徒可以单独的跟神相会，所以不需要有这种团契的时候，我是认为第一个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说我们要彼此相聚，而且这是在圣经里面要有讲的。这个信仰并不是个人跟神之间关系而已，而是要跟众人，尤其是同样的信仰的人在一起。第二个部分是自己一个人单独的去接触这个信仰，跟其他人一起协助你是不一样的，因为其他人有很多的他们过去在信仰中走过的经历，而你可以因为别人的经历而让自己不用走这么多的冤枉路，我觉得这是很有助益的。
所以你为了这个教会，你可以参加主日崇拜，你可以参加教会的小组，所以你选择放下补习班这个主任的头衔。那你去递辞呈的时候，你的同事他们什么反应啊？
他们觉得不可置信啊，因为当时带领我的主任会觉得说啊，你努力这么久不就是为了这个位置吗？当时的执行长还有当时的老板就一直在跟我联络说，你确定吗？因为这是很不容易的机会，那你还很年轻，你还有很多机会再继续往上。同样也有跟我讲说，你也可以一边追求信仰一边在工作中获得成就啊。那我也跟他讲说，为什么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的原因，因为整个公司制度不能因一人而改变嘛。我就跟他们也有这样聊，也很感谢他们，他们也知道我的心意，也觉得说啊，就是我既然有这样的想法就成全我，那我也非常的高兴他们能成全，因为不然的话他们都是一路上看我成长的，他们也帮助我在人生的路上，在工作路上他们一直帮助我，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提出要离开这个地方。
在过去你找工作或者是寻找人生方向的时候，我想是靠自己来判断。
是。
那么当你信了耶稣之后呢，你怎么寻求未来的方向？
在受洗之后，在离开成立补习班，我也不知道我未来要做什么。当时呢，我也是请教会的牧师师母又祷告，那他们也鼓励我可以常常可以读圣经，可以常常祷告。那我每天就在家里面大量的读圣经，那每天就把我自己的心里面的一些困扰，就是我没有工作了，事实上在这个繁忙都市中还要生活，那该怎么办？那我就把这一些困难借着祷告跟上帝说。那非常神奇的是，我在这样子的待业之中，我也没有受到就是说我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没有饭吃，常常都会有意外之喜，就是很多人的帮助让我可以度过那段时间。那但是没有多久了，就有一家补习班，另外一家补习班来找我。对，那一家补习班在内湖，这样我也很顺利的就到那家补习班，而且它符合我祷告的条件，它礼拜六礼拜天都不用上班，而且这补习班的负责人他们都很像我的父母亲一样很照顾我。我到这个地方我觉得很开心，觉得真的是神在带领我来到内湖这个补习班的。
内湖这个补习班跟你之前待的那间大补习班它的规模好像有落差。
对，因为在内湖这家补习班是由一对夫妇的所创立的，员工大概就有四五个人，那我们以前的补习班光一个分校就有七八个人了。对，所以我到了这个内湖补习班是像是规模比较小的，当然学生数也比较少，大直那边资源比较丰富，老师薪水比较高，那学生家长地位也很好，而到内湖这一边因为是旧市区，所以这边很多是外籍配偶的 孩子，甚至是夫妻离异隔代教养的孩子，那想当然他们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老师的待遇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跟以前补习班还要多。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今天映如为你邀请到的这位来宾是吴政伟。那么当政伟来到了内湖的这间私人的小补习班之后，上帝如何使用他，透过他的生命带出更大的祝福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政伟的生命故事。
我的心切切寻求你的面，献上敬拜，献上所有的赞美，你将流泪谷变为泉源地，充满丰富的恩典和荣耀。我的心切切寻求你的面，献上敬拜，献上所有的赞美，你将流泪谷变为泉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音如，让我们继续来分享吴政伟的生命故事。那政伟，我们刚才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我谈到因为基督信仰的缘故，所以你就放下了这个主任的头衔，从一个大间的补习班去到一间小规模的补习班，这个过程当中是透过祷告然后上帝带领你。
对，
但是当你去了之后就发现你看到了很多现实的状况，无论是他的资源啦、人力啦，还有孩子啦跟家长的情况，都跟你过去的那间大的补习班有一个很大的落差。我想能不能请政伟再更多谈一下，看到这个补习班的孩子他们多半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到内湖之后我发觉了很大的一些问题。我本来以为说是内湖应该的家长应该都是在科学园区工作，应该事实上对孩子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应该说很多时间去陪伴孩子的，但是我所遇到的补习班却不是这样。 大部分的状况都是隔代教养问题，父母亲很早就离婚了，甚至是外籍配偶的孩子，因为他们父母亲都在忙，也没有时间照顾他们。他们最大的，我所第一个发现的问题是脾气很不好，尤其是小男孩，一言不合就开始互相呛声，就在开始就是拳打脚踢。记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我带着孩子去内湖的焚化炉的游泳池，要进去游泳池之前呢，我们就在外面的广场，我们就在玩。那玩一玩之后，就突然就问到他们的家庭是如何的，结果同学就跟我开始诉说他们的家，还有他的父母亲，还有他的阿嬷。之后他就说，现在是阿嬷照顾我的，那我阿公已经是去年离开了，而且阿公是在我在的情况之下，他就突然就是心脏病死了这样子，所以他看到一个人从活的变成死的。之后又讲到他的母亲就在几岁的时候就抛弃他的，就离开他们，现在就是他阿嬷就来照顾他，而他父亲是一个脾气很不好的人，常常打他。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才发觉说这些孩子很需要关心的，很需要关怀。他或许是在他们的行为上面好像很暴力，好像是一般的老师心中的坏孩子，但是当我听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生长历程的时候，事实上我是很痛心的。那耶稣这个信仰之中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讲到爱，爱这个字。所以呢，我就开始决定，就是说要开始关心在这补习班里面有许多类似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孩子。
当你到这家小补习班之后，你看到了这么多的问题，包括他的资源各方面都没有过去的好，但是你还是决定留下来了。
对，以前我都会看公司大不大，好不好升官发财，里面的工作环境好不好。那我信主之后，在进入这内湖补习班之后，我的观念就有一些更新。我来就是上帝既然叫我来，那我就好好的在这边好好的去服务这边的同学。他们可能共同的都是成绩很不好，但是成绩不好又如何？上帝是爱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独特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你成绩不好上帝就不爱你。我所要传达到内湖的，不是我要追求个人要有什么成就，而是要把上帝的观念，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是个宝，让他们觉得说他们生长在很多的环境，可都是身不由己，他们父母亲会离婚也不是他的错，但是有些孩子就会认为是他的错，那他们生来隔代教养的家庭，我会觉得有些人会觉得父母亲都抛弃了他们，而有些是外配的家庭，他们会认为我就比你们低一等，我在这间补习班是要打破他们的观念。你不管从哪里来，你不管是什么家庭，每一个人你在这生命之中上帝必会有给你一条出路，这是我要带给他们的。
所以信了主之后，就是在上帝的爱当中找到那个生命的价值咯。
对，上帝他把我的眼光翻转了，让我不再看别人的掌声，事实上变成说上帝说要什么做，要去爱人，我们去付出，可能在这样的付出之中我们会得到更多的收获。所以圣经上写着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事实上施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在国中国小就知道了，我真的那时候都没有体会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我信耶稣之后我真的去做了，才会发现说这里面有无穷的快乐，在帮助别人成长之余，自己也获得了安慰。
是自己过去曾经走过的这个路，如今你已经走过来了，所以你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可以顺利的走过，找到生命价值。那他们放眼望过去，这个问题一大堆哦，那你要怎么样开始呢？
刚开始我在补习班，每次他们在写功课之前，我会鼓励他们，我就会说我们来读一则故事，是从读圣经的一个小故事之中开始的。那他们在读一些圣经的故事之中，他们就会开始去询问很多问题，他们会开始问我那耶稣真的是死而复活的吗？还是说耶稣讲了这一些，耶稣怎么对撒玛利亚妇人，那不是他被人家指责吗？为什么耶稣没有指责他？孩子会一直问这些问题，那我就把圣经里面的道理 跟他说我们要去怜悯人，我们不是因为对方做错了我们就要一直批评他。那孩子在这样的一个每天在读圣经故事当中，我就发现说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慢慢个性开始改变了。甚至孩子本来他是一个非常暴力的人，就是说别人如果有错他就直接就会挥拳头的。之后呢有一次他很生气的时候，他竟然就不用他之前的一个做法。那我问他说诶，你怎么改变了呢？他就说因为圣经说要饶恕他，要为他祝福。那时候事实上我是吓到了，当时的补习班的老板也听到了这些事，他也吓到了，发觉说读圣经的故事竟然会改变一个孩子的个性，他也觉得很神奇。因为我们在读圣经故事，孩子们会开始说自己家的一个信仰。有一次是蛮有趣的，就是有一个孩子，因为我发觉他很沉迷于手机电玩，而那个手机电玩是充满了暴力。他说这手机有一些人物，我都是用这个角色去赢过其他人的角色，所以呢他就真的在他们家的地板上，就像那一只就是说他所使用的电玩人物去跪拜，去祈求他，就是说我以后打电玩都要打赢这样子，那我称你为偶像了，我就是你是我的偶像了，只要我用你的时候呢你都帮助我得胜，那我就拜你这样子。所以呢我就突然心里有一个灵感，我就说哦，这个人物这么厉害哦。他说哦，你知道很厉害了，我靠他我都赢了。我就说啊，你敢骂他吗？我就用激将法去挑拨他跟手机游戏人物的感情。他说我哪怕，我人呢，他是游戏人物呢，我好怕伊哦。激一激之后，他就当着全班就对着手机的那个人物就开始骂，骂一骂，我们大家就觉得很好笑。当他骂完这个手机人物之后，我就跟这位孩子说，那你能不能留这个手机留在我这边？他就说你是要没收我手机吗？我说我没有了，我哪敢没收你手机，如果我没收你手机的话，我如果说完不算话没有关系，我现在就给你100块。这个孩子学我很有诚意，我竟然先给他100块而且让他花。于是他就把手机拿给我，之后我就跟他说诶，你在这几天齁，你会梦到这个游戏人物。他说哈，你在跟我开玩笑，老师我哪有可能会梦到他。我就说哦，梦到他就要跟我讲。他说啊，你不要在那边胡言乱语了。隔了几天到下个礼拜，就是礼拜一的时候，这个学生就跟我说，老师我梦到上个礼拜骂的人物了，他一直跟我讲说你不能放弃我啦。所以呢我就跟梦中的他说，我不要，我要跟你绝交。没想到当他说要跟他绝交的时候，他就忽然本来是求他哦，就凶狠起来，就把他杀了。杀了之后他就下行之后又做梦，又是同样的这些事情，他就赶快就是跟我说明。跟他说完之后，我就说诶，你们家还在你们家拜很多神明吗？我说对啊，我们家拜很虔诚。我说有没有把握说这些神明会来救你？当然啦，我每天都有帮他上香啊，他一定会来救我啊。我说好好好好，那你就在明天再跟我讲，看看状况怎样。那隔天他又来了，这个学生又来了，老师他们都不来救我了。结果我还是被黑帝师追杀，我就觉得很好笑，我就说那我就教你，让你不被杀好不好，给你4个字，耶稣救我。之后呢隔天他就说诶，老师这个耶稣有用哦。我说耶稣救我，当时我就没有被杀了，我就没有被砍了，我就没有流血，我没有断手断脚了。于是呢这个孩子就先认识耶稣，他也开始认真的在读圣经。过了1年多之后，他就在其他的教会受洗了。
其他的孩子们其实也有这种沉迷像线上游戏啊或者是 3C 产品啊这种的情况，是不是？
是的，其实他们大致上沉迷不是沉迷线上游戏，就是沉迷那一些暴力型的漫画，还有一些暴力型的电影，他们大致上的状况都很相近。所以我在带领他们之中也是用类似的方法，而几乎这一些沉迷于网络的或是暴力型电玩的，他们所遇到的状况都很相似，他们都在梦中所遇到的都是被他们所喜爱的虚拟偶像所追杀，而他们那时候才真正去思考信仰的问题，到底谁才是上帝，谁是可以救我的。他们开始在思考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圣经之中知道谁是上帝，而且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去医治病人，甚至去赶鬼，做了很多神迹奇事。而他们发现原来他们的经历事实上在2000多年前圣经里面也有人是同样的经历，他们因为犯了罪，所以耶稣拯救他们，所以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沉迷在网络的暴力型电玩跟魔法的电玩之中事实上是个罪，他们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连碰他们都不能碰，因为那是上帝不喜欢的事。
所以在补习班里面不只是指导他们课业，你也鼓励他们读圣经，
是的，
那也教他们祷告吗？
对，我也教他们如何去在祷告中经历上帝。也是很神奇的神，也是真的在补习班当中，其中有一个孩子，他的父母亲在国小二年级已经离婚了，他的父亲就是跟小三一起就在家里面照顾孩子，但是孩子事实上很想要母亲回来，所以我就跟他们一起在补习班祷告，爸爸妈妈可以重新在一起而且结婚。本来我跟他讲这个祷告的时候，孩子说啊，老师不可能啊，爸妈是拳打脚踢出去的离婚的呢。其实我们就每天呢，他们在吃饭的时候除了歇饭祷告之外，就是开始为他们父母亲的复合开始祷告。没想到三个月之后他的母亲回来了，而且是他父亲亲自请他回来。他妈妈回来之后呢，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只为妈妈回来祷告，我们要为爸爸妈妈可以重新结婚祷告。之后呢又没有多久他就来补习班说，哦，我爸妈今天不知道怎么了呢，他们去结婚了呢。哦，所以他们就经历了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上帝是希望你去祷告这一些的，就是家庭可以复合。
那我知道你好像还有一个补习班的孩子，他所面对的是他的父亲常年在海外工作，然后有酗酒上面的问题，是不是？
是，那这位孩子也是长期就是父亲不在家里面，那所以他跟他爸爸的关系是很疏远，但是他又很关心他父亲，因为他父亲就是吃饭前就要喝酒，但是酒量又不是很好，一喝酒喝多一点呢，他就开始发酒疯，所以他又觉得很困扰。所以呢，我就跟他一起去祷告，祷告之后呢，发觉他父亲喝的酒开始慢慢减少，开始慢慢减少，他觉得祷告很神奇，他也把他们家中可能母亲的状况还有自己的状况，那我们就用祷告，
所以他也把他自己的状况跟他妈妈碰到的问题也都告诉你。
对对对，那我们就为他开始做这样的祷告，之后发觉说他母亲吸烟的状况也是慢慢的这种频率在开始降低，所以这个孩子想要信耶稣，但是他妈妈一直说，我们家都没有信耶稣，不行信耶稣，我们就祷告求上帝让他妈妈可以让他信耶稣。那没想到就是一直祷告之后，没有想妈妈也开始在信耶稣，而且是由另外的教会的朋友们开始在带领他信耶稣。没有多久，这位孩子甚至有一次就是我在他母亲面前，我就说诶，我能不能带这位孩子决志让他们要来信耶稣的一个祷告。没想到妈妈就说好啊，来信耶稣，你来信耶稣。没想到一个母亲就让孩子接受耶稣，而且他自己也愿意来信耶稣，而且他们会去教会。
这个补习班当中，不只是带领孩子们在课业上的提升，最重要的是在生命当中的他们怎么样来遇见上帝。你怎么样帮助孩子们来认识上帝的爱呢？
因为我本身在黄维仁博士的亲密之语当中，我发现这个沟通的技巧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拉得非常的亲近，而且可以借着说话的技巧让别人可以知道你自己的心里的意思还有你的情感。用亲密之旅的技巧之中，我发觉说这个对我的情绪身心里有很大的成长，所以呢我就开始带进我的补习班的这些同学。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技巧啊？
这是一个，事实上就是一个
很难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巧，它就是你就具体的你把对方曾经做过你发现过的一些优点你把它举出来。可能他这个人很正直，那你就把正直有关于你观察他很正直的事情你就把它说明一个实例。事实上它是很简单的。
那你怎么样操作在这些孩子们的身上呢？你怎么带领他们一起来做这个？
我就在补习班里面说我们要去赞美别人。同学啊，你们都说要赞美别人，结果你们都不赞美别人。他们就说哦，赞美很简单，要怎么赞美？那我就用自己去示范，先对每一个学生我就给他们赞美。结果他们有些同学听了就痛哭流涕了。对，他们就哇非常的感动。他们觉得为什么我这样的赞美他们就会哭成这样子。而且当时的老板也在旁边看。我们怎么会赞美一个人赞美到人家哭，而且哭的会觉得说、啊、心里面觉得很开心。这样子开始亲密之旅里面称为是存款、哦、我们要为对方存款，就是在赞美别人。所以他们就开始，我就教他们怎么去打草稿啊，有什么样的赞美的词啊，之后呢有哪个部分我还会帮他们想一想这个同学有什么好啊。刚开始他们虽然害羞，但是他们就照着稿这样念。但是即使是照着稿念，他们也有很大的反应。孩子跟孩子互相存款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听他们事后的分享，会听到说、哦、你怎么观察我观察这么仔细，你所讲到的真的是我很感动的部分，谢谢你来跟我讲这些事情。觉得说这种赞美是对内心是彼此很需要的。甚至有的学生就跟他自己的母亲要赞美。离婚的妈妈回到家里面，那这位孩子就曾经有对他妈妈存款，他妈妈也是当场就哭了。
以前在大补习班里面工作的时候啊、嗯、比较多看到的是自己追求的这个事业、哦嗯、想要有所成就嘛、
嗯、
那在过去会不会比较少或者说比较困难，其实看到学生他们生命当中真正的需要？
嗯，应该说那个不关我事啊，那他们生命的需要是他们父母亲要负责的。
那为什么后来你去到内湖的这个补习班，你可以这么多看见他们生命的需要？
我想是上帝让我看见，因为在我的生命的过程之中，我也是发现自己也缺乏爱，所以我用很多部分啊，成绩啦，还是一些运动啦，还是事业啦，我就用这部分来取代我内心最想渴望的。在认识基督信仰，让我们更知道自己内心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做一个人，我们到底是要什么？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上帝里面，你获得了那份你被关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人要什么。我们人内心最大的渴求，不就是那种关怀吗？被无条件的爱吗？事实上，也就是上帝开启我在这个补习班之中，其实看到的是每个人要的不过是这样嘛，只不过是人很奇怪，就是他自己这个缺乏，但是他用很多外在的部分来补足。
也就是说你在这个补教事业当中、嗯、你不只是找到了自己生命的定位，而且你真的看见说那个让你很有成就感的价值所在。我想有些人他们在选择从事教育的工作，一刚开始都是很有热忱的，也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耐心、爱心，又或者是毅力、热情，可是常常是被现实环境所逼，那这些爱心跟耐心就被磨光了。对郑伟来说，你觉得你在从事教育的工作当中，你怎么样可以很享受在这个教育工作里面的喜乐，这些爱，你的方法是什么？
我觉得在上帝里面， 我觉得为什么会有源源不绝的爱，是因为跟上帝有亲密的接触，而这个接触在于是每天的阅读圣经还有祷告。这部分是一个基督徒是否能有能力活出爱或是行出爱来最大的关键。所以我很坚持在每天读圣经祷告之中，那我觉得这是能够让我在很多遇到一些瓶颈之中我能突破的最大关键。神会一直借着圣经来告诉我该怎么去做，而他同样的在我该如何去做之前，他已经调整我的观念，这是我如何去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他们会在你身上看到上帝的能力，他们就知道谁是上帝，他们看到了原来圣经里面所说的事实上就有人做得出来嘛。所以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事实上不是依靠我们以前我们要什么用什么方法用什么辅导方法，没有，一切都是回归在圣经里面讲到什么道理，好，如何爱人如己，遇到这种成绩都是零分的你要怎么爱人如己，没有，你还是要跟他说上帝爱你，上帝觉得你是很有价值的，你每天都要对他说你是很有价值的。当你每天都跟他讲这些正面的话，即使他每天考零分十分，他会觉得他自己也是很有价值。
真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很有价值，也都是很宝贵的。我想今天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即将要结束之前，刚才听到郑伟说你每一天都很坚持要读圣经祷告，因为这个是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持续有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对，
所以你每一天持续的都要做。
是，
那我想能不能够请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节圣经的经文，你读过很多很多的经文，那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节？
我觉得在信仰上帝之中有一句话，也是我为什么决定要受洗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在圣经哥林多后书特别有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因着相信上帝，我把一切以前的我借着上帝都洗净了，那我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现在可以靠着他，我可以完成上帝给我的一些使命，那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
是，也很希望这个快乐呢也能够临到每一个听众朋友，相信透过今天郑伟的生命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经历到这个生命改变的恩典还有喜乐。今天很谢谢郑伟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各位线上听众，谢谢。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的好朋友英如。不知道在你的眼中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在圣经的耶利米书32章17节告诉我们说，他说，主耶和华啊，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耶利米的眼中，天地万物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上帝把生命改变的恩典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来信靠他，每一天都可以活得充满盼望，充满了喜乐，也不会轻易的被眼前的艰难所绊倒。而且呢，上帝也赐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恩典，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生命状况，我们都可以用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如果你在听完郑伟的故事，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欢迎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用网络或是函授的方式来学习。那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也取得了郑伟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非常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自己听了受鼓励，得到帮助，也可以和别人来分享，可以祝福你想要关怀的对象哦。 好，如果你要参加旧约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吴正伟的故事 CD， 或者你愿意跟英如分享你的生活心情点滴，或者是代祷的事项，欢迎你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也欢迎你可以使用 LINE、 微信或是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留言给我们。最后感谢生命和灵粮堂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是英如，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Thank you.